北韩上个星期又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的导弹，川普总统虽然现时正是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但他已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讨论北韩核危机。白宫发出的声明又说，两个人讲到东北亚局势的不稳定，以及美中两国将会透过全力贯彻联合国制裁案，对北韩施加最强大的压力。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六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过电话之后，在9月17号星期日在推特上面发文说，他昨晚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过话，他问文在寅火箭人现时怎样了，北韩等着加油的队伍排得很长，抵他了。川普向来喜欢同人安外号，这次他给了金正恩取得的外号就是火箭人。在这个之前，联合国通过一个北韩制裁案，当中并没有包括对北韩进行石油禁运。不过根据几家美国媒体的报道，虽然并没有出现川普总统所讲的加油民众大排长龙的现象，但是的确汽油价格升高，美联社的平壤办公室说，北韩的石油价格从4月开始升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星期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之前所讲的要以对付北韩的讲法并非空洞的恐吓，如果北韩继续这样鲁莽的行为，如果美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之下保护自己或者保护盟友，这样北韩就会被摧毁。克里又表示，大家都不想战争，但是大家同时亦都要看一下，实际上就是你只是对付一个鲁莽不负责任，而且不单止是对美国，亦都对美国的盟友一直造成威胁，所以不能够置之不理。川普总统将会在这个星期四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日本首相安倍在联合国大会进行午餐会外会，预计北韩问题将会是三方会谈的重点。虽然目前有28,500名驻南韩的美军，而南韩媒体亦都报道，川普总统每次和文在寅总统通电话的时候都会要求南韩购买美国的武器，不过南韩希望美国能够部署战略武器，但是美国方面就以费用太高拒绝了。根据南韩媒体的报道，南韩执政党的高层人士就表示，现今川普政府仍然坚持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立场，下个月将会在南韩首都首尔举办美韩安保会议，到时南韩可能会再提出战略武器。另外，在星期日晚的艾美奖颁奖典礼沾染了很多政治的色彩，很多讽刺台面上政治人物或者美国政治现象的演员和戏剧纷纷获奖。令人意外的就是前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推着白宫发言人的讲台出现，在这个之前喜剧女星梅丽莎·麦卡锡在周六夜现场之中模仿斯派塞，就是推着一个白宫发言人的讲台出场，甚至还曾经在讲台上装了马达去到纽约曼哈顿街头奔驰。麦卡锡昨晚获得喜剧系列最佳客串女演员奖。斯派塞在艾美奖上面自我讽刺说，这些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颁奖典礼，就是这样。在川普总统就职大典之后，媒体对比奥巴马总统以及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空拍照片，发现参加川普总统典礼的人数少了很多。斯派塞当时在白宫简报会上面就说，这些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就职典礼，就是这样。之前在白宫简报会上面看到的斯派塞比较严肃，并且经常和提问尖锐的媒体针锋相对，甚至白宫新闻简报会还经常变成不准报道、不准直播或者是不准录像、只是准录音等等诸多的限制。但是在该晚的艾美奖颁奖典礼上面的斯派塞不单只看来面色红润，而且笑容满面，和他在白宫任职时期大相径庭。而从众多的政治讽刺剧以及演员得奖，到斯派塞愿意出现在他经常批评的自由派荷里活的典礼上面自我嘲讽，或者亦都展现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包容性和美国政治人物的胸襟。以上是美国之音王耀毅的报道。